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周五的 WeTalk。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 WeTalk。
大家好，我是孟媛。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夫妻关系中的冲突。那安好想问问程明和孟媛啊，我们知道啊，夫妻二人呢在婚姻中一定会有冲突，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把我们的冲突要分成不同的类别来对待呢？
陈明，我分的就是两类，一类就是重要的值得去解决的，另一类呢就是无所谓的。因为两个人从不同的原生家庭来，然后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有太多的不同了，我们都知道对吧，肯定是有冲突的。你时间精力没有这么多，不可能把每一件事情拿来吵啊，或者是去深究，就是抓重点吧，对我来说。
在程敏兄的理解里呢，冲突就是可以分为重点的冲突和非重点的，或者是主要冲突和次要的冲突。
对。
那孟远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对我来说，你一开始问这问题，你知道我脑海中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是垃圾分类。这是开玩笑，但是现在听完程敏分享，我也很努力想想啊。如果一定要我给我现实婚姻中的冲突分类的话，可能也有两种，一种是我当面可以解决的，可能冲突一来我就跟他对峙了。还有一种是，这冲突一起来，我当面不说，扭头走了。就是当下解决不了呀，就算了，走了。就是这种又来了，或者是哎呀又重复了，因为我都婚姻20多年了嘛，很多冲突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的。那冲突一来，我都不跟他面对面了，我先生一跟我有冲突，我大概转身走了。有一大类是属于这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安好要问的哈，但是我想可能对于冲突解决有道理的一个问题吧。
是，如果没有透过一定的问题来思考呢，很多的人可能不会认真的去想啊，婚姻中的冲突还会分成类别吗？那婚姻中的冲突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可能是大事引起的，可能是小事引起的，冲突就是这样了。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婚姻中的冲突。因为最近做节目，我们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幸福的婚姻》，作者呢是约翰·戈特曼。他在这本书的一章中就写到了，我们婚姻中的冲突啊，不管你是小的冲突还是大的冲突，按照作者的观点呢，都可以大致的分成这两个类别。一类呢就是可解决的，另一类冲突是永远存在的，或者是说暂时永远存在的，就是短时间内在我们的婚姻中这个冲突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本书中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让我们深思的研究结论，说婚姻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冲突都是一个陷入僵局式的永久性的冲突，或者叫暂时解决不了的冲突。这个比例达到多少呢？高达 69%。那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比例之后，是不是觉得豁然开朗？原来我们两个人在婚姻生活中寸步不让的、据理力争的这些矛盾、这些问题，原来有接近 70% 是暂时解决不了的。那我们在生活中干嘛还要耿耿于怀抓着不放呢？
我听安好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原则性的哈，比如像出轨啊，这种是大事情，是一定要解决，不解决不行的。但是有一些家里的柴米油盐的事情，确实是可解决可不解决，不解决就不解决，那就是也不需要老是耿耿于怀，就是一定要解决的。陈敏自己觉得，我希望这个桌子是这样子摆，或者是在炒菜的时候 用什么样子的瓶子来装油最合适，我就希望我太太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太太会说，哎呀，这个厨房是我在打理的，你觉得不习惯，我觉得很舒服啊，很习惯啊，你干嘛一定要来改变我，这个不是什么原则上的问题啊。
嗯，其实我想今天很好问这个问题呢，关于冲突哈，可能更倾向于我们聊的是生活状态当中像刚才程敏说这些日常琐事产生的冲突，或者是因为个性产生的冲突。如果是比较大的事件，像刚才提到了外遇或者家暴，或者有一方滥用金钱到了负债累累这种程度，那就不是简单的冲突，因为那可能就到了伤害级别了，那就是另外的一个讨论范围哈。那今天我们问的这个问题和我们聊的天儿哈，包括可能我们分享的应该限于生活日常，有点像垃圾分类，就是真的有点越听越像，因为你看有的是蓝，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绿的，你可以去看看怎么自己分类。不过我刚才挺认同安好说那本书上给的这个答案，因为对我来说，刚才听到你这样讲，只把冲突分成两类，暂时哈不能够解决的，这个比例有69%，让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轻松。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特纠结的人，如果有些问题我发现了，即便是我扭身走掉了没解决，但并不表示我放开它了，我还沉在我的思想里头反复思量，恨不得下次出现同样的冲突的时候我就能够变成可解决的。然后我就为了这些累积的其实是日积月累并不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呢，我就特别纠结，久而久之它就成了一个很重的一个担子，而且每次只要回到相同的场景，这个相同的冲突一出来，然后我那情绪就会被牵动，我知道它解决不了，因为它会一个死循环。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比如我啊，我是那个家中常常会乱放东西的人，就是书架子永远我看完这本书我不会放在原来的那个位置，我就会平放在那个架子上，就如果这一天我看了四五本书，我那个书架子就各种平放，就是你就会看到比较混乱。那我先生就是一个特别有条理自律极强的人，就是看完了那本书一定是规规矩矩，两本书之间放那个位置就是放那个位置，生活类的、电脑类的、其他类别的，杂志是杂志，然后工具书是工具书，字典归字典，到我这里不但平放，我还会放在不同的类别。所以呢，我们两个为了这个书架子的这个摆放其实常有冲突，到最后其实已经不是解决这个书该怎么放，而是我们会生出彼此的嫌弃，上升到说，哎，你怎么这么懒不放回去，另外一个人就说你怎么这么挑刺儿啊，不知道包容，就是最后就变成了指责了。就是我发现很多的冲突，如果我能够像今天生的这个智慧啊，发现有些事情不要去寻找答案，多一点接受的时候，或许就不会上升人格的指责上去了，对我来说也是减轻了很多很多心理的内在压力，不会去纠结那个问题本身。
对，
比如刚刚回到我这个书架子，我在想可能明天后天遇到相同的问题的时候，因为这是很主观的归类，我相信每个人可能会归类不同，但如果我的主观把它归类永久性暂时不能解决的话，那可能我先生下次要再说我你怎么又没有放好的时候，我大概会撒娇的回应他，我可能会跟他说，那你放得好你帮帮我呗。对呀，我觉得可能他就很乐意帮我，而不是升级冲突变成了指责去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智慧，我下回试试。
这个好，有冲突的时候自己就先分下类，这个能解决吗？这个值得去争吵吗？
想你，想你的温柔，我愿想你，想你的慈爱，我愿与你紧紧的相连，在你脚前终日等候。Yeah. 我愿想你，想你的温柔，我愿想你，想你的慈爱，我愿与你紧紧地相连，在你脚前。
说我们家我的东西我也是喜欢把它摊开，摊开我才找得着啊，我就一眼就看到了嘛。 我就喜欢弹开火，他就是不喜欢，说你收起来行不行啊，求求你了把它收起来，我就是不愿意收。然后呢我就在想，诶，那如果是我愿意去把它收起来，改变我的这种习惯，让他可以眼睛里边看得顺畅了，我这样子的方法去处理的话会让他开心的。然后我去做了，然后他就说，哇，你怎么会愿意这样子做呢，我太高兴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不想这么做的，我做这个是因为我要让你开心，为了你的缘故我愿意做了。他说，啊，这样子的，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是为了我做的，好开心的。所以我就在想，有时候就是顺着他让他开心吧，做一次看看，这样子就解决问题了。
啊，
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都是那个样子，要反着的，他不开心，哎，你做一次对方会非常的开心。
太好了，一个能让人改变的唯有爱，爱会带来改变啊。其实在一个关系当中，特别是婚姻关系，如果长久了，这一辈子呢，他肯定会有一些长期累积的各种各样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我这样想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每天遇到的这些冲突当中，其实如果有十个冲突，我们意见不同也好啊，或者是各样的原因造成的冲突也好啊，那其实我只选三个去解决它就好了。因为三个放到那个绿色的桶里面，我就专心去处理那个绿色桶里边的这个活性的这个问题就可以，那是可解决的。不管我们怎么去辨识哈，那也就是说在沟通当中如果出现了障碍，你不愉快，或者你的沟通让对方不愉快，这种场景常常发生的时候，可能十个当中有三个你先精心的挑选，非常有智慧的好好去祷告，看看有没有可能有更智慧的方法。就像刚才程宇分享一个，就挺成功的去解决了一个可解决的问题啊，以爱和体谅对方的方式去做了，诶，那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就解决掉了。哇，我觉得这样子生活轻松中又多了很多的愉悦的心情，多好呀。
对，安好刚才在听程敏兄分享的时候呢，跟孟岩的感受是一样的。程敏兄能够让太太感受到了被尊重、被理解、被关爱的时候呢，这个冲突就化解了，然后你的太太又回馈给你了赞美，回馈给你的表扬，你的心里也开心了。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啊，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呢，可能短时间内解决不了，但是他也是有一个基本的应对的原则的，就是要让对方呢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当他感受到了爱、理解和尊重之后呢，他也愿意改变了。其实两个人都在努力，可能这个暂时不能解决的冲突就变成了一个可解决的冲突。
嗯，就是这样子的。陈敏最近几年感悟到了解决方法，就像孟远刚才说的，就是爱嘛。那这个爱不是说一定要对方他来做出让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先让步呢？我就愿意让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
因为最近这几年我太太不是上班了，就家里超市都是她在管嘛，她就会很多的要求，厨房里边的东西应该怎么摆，这东西摆哪里，用什么样子的瓶子来装油，开牛奶的时候剪这个口子要剪得小一点，不能剪那么大，那牛奶是一个塑料袋装的，把它剪开一个口子倒出来，我老是喜欢剪的大大的口子，他说你这个大的时候对倒洒的，后来我就把它剪小了。就是我觉得出于对他的一种尊重吧，因为家里边的事情主要是他在管，那我就不跟他添堵了，我就顺着他尊重他，因为他在家里做的事情比我做的多，或者说家务事哈更多，顺利就提醒我，你就不要跟他添堵了，他已经很忙了，照他的规则来做，哎，就顺畅好多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 69% 的那些问题会少很多，无所谓的，我让步，只要他开心我就让步。然后呢他唠叨会唠叨好几次，我就不跟他争了，以前我就直接就跟他讲一堆的道理出来，现在我就笑笑，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尽量改，我尽量改，这样子我觉得会好多了。就是我们的这种张力，这个争吵和冲突会少很多，那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就去处理那些绿色箱子里边的那堆可以处理的嘛。因为家里都有好多事情啊，有孩子的事情啊，各种账单的事情啊，这么多，别把红色那里边出去老是翻出来，
是的，
那就是顺畅了嘛。
嗯，那最后的最后呢，我用一个稍稍轻松幽默一点的方式哈，就是也是看这篇文章中哈，他有形容，他说其实我们人上了年纪啊，会得一些慢性病的。我呢还不是上了年纪得的，我从小因为我生长在农村的时候可能没有照顾好自己还是怎样，我就是每次阴天的时候我的右边的膝盖会有关节炎，就是只要一下雨它就会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人就是可以听我天气预报的，然后我腿疼了我就告诉他们明天要带雨衣伞哦，或者带雨衣哦，会下雨哦，我的关节炎是可以预告的。我突然在想啊，其实在我可能会把我的冲突分类到那 69% 就是红色的暂时不能解决的那一大堆的冲突里面呢，很有点像我这个慢性关节炎啊。我觉得下一次如果我的膝盖开始痛了，可能我就要知道变天了。那如果我对于这些冲突已经熟悉了，它有这个影子出现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知道这会挑起的冲突是属于红色的冲突。那就像我面对自己的关节炎一样，第一我会知道，我了解它会来，没关系，这个感受我很熟悉，它会过得去。第二呢，我也会知道很幽默的来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说我这个可以预告，那我就会跟我的先生可能会把某一些我预警到的冲突用非常幽默的方式彼此化解掉。那至于这样子智慧，我想我还是要好好祷告吧，因为在生活当中这些红色的冲突怎么样可以用非常优雅的方式化解掉，我觉得也是要好好求智慧。但是既然它存在，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去面对和处理它，不一定去解决，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面对接受，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棒的了。
对，就像你接受了你的慢性关节炎一样啊，
对，
我们的红色桶中的永久性的冲突呢，我们也要去接受。当我们知道它不会短期消失，那我们就要学会跟它共处。
嗯，
那我们今天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祝每个听友周末愉快。
要的叫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